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焦点对话，我是樊东宁。今天我们要继续带您来关注乌克兰危机的最新发展。俄罗斯目前已经出动了黑海舰队，并在乌克兰边境部署超过100,000大军，而五角大楼则是下令8,500名美军备战。基辅当地的各国使馆人员也陆续紧急撤离。拜登总统说，他不排除对普京实施个人制裁，并称如果俄罗斯挥军乌克兰，将是二战结束后最严重的一次军事入侵。与此同时，美国与北约盟国的外交行动也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向莫斯科提出了书面回应，法国与德国的代表也加入斡旋，在巴黎与俄罗斯和乌克兰举行诺曼底模式四方会谈。除此之外，联合国安理会将开会讨论乌克兰危机，中共外长王毅也和布林肯通电话，呼吁各方保持冷静。而别忘了，北京冬奥会即将登场，如果普京选在这个时候动手，是不是会让习近平很不开心？美国与北约的制裁是否会把俄罗斯更推向中国？相关情势的发展对中国究竟是利是弊？乌克兰危机又是否会连带影响到台海情势呢？今天我们的焦点对话将两位来家专家为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台湾政治大学俄罗斯研究所的赵竹成教授，赵教授欢迎您。
主持人好。
好，另一位是政论作家陈破空先生，陈破空先生欢迎您。
主持人好，赵教授好，各位观众听众好。
好的，我们首先先请教赵竹成教授，现在俄罗斯的情势可以说是瞬息万变，你怎么看这一连串的发展？还有刚才我们提到中共外长王毅的说法，是如何反映出北京的思考量跟他的立场呢？请教赵竹成教授。
我个人看法是这样子哦，就是这件事情要把它顺着两个不同层次的脉络去做处理。第一个脉络比较上层的是俄罗斯在这几年受到北约跟美国的战略压迫所出现的危机。那在这个层次上面，俄国的对手不是乌克兰，俄国对手是美国跟北约。那但是有一个比较麻烦的是下层部分有个脉络一直存在，就是乌东问题。那乌东问题里面，基辅一直没有履行所谓的明斯克协议，但是如果说不履行明斯克协议，而基辅准备动用武力的方式去解决乌东问题的话，现在乌东地区大概有120万人拿的是俄罗斯护照，他们在法理上是俄罗斯公民。那如果基辅采取军事行动去解决乌东问题的话，那俄罗斯可能会被迫就是军事介入。但在这种情况之下，基辅是没有能力去抵挡俄罗斯的军事介入的这种状况，所以基辅把这件事情和他加入北约的事情挂在一起，也就造成了今天连美国和整个北约都必须拖进这个所谓乌东的这个问题里面。所以王毅所谈的就是说要回到明斯克协议，事实上他指的也就是这一点。因为基辅对于明斯克协议的态度是今天整个事情的一个枢纽的核心的一个关键，这是我个人的对这件事情整个的这样子一个大致上的一个看法。
好的，在继续请教陈破空先生之前呢，我们先来听一段美国副国务卿舍尔曼在雅尔塔欧洲安全论坛上特别针对这个普京可能动手的时机做出的推测。下面来看美国副国务卿舍尔曼的说法。
We all are aware that the Beijing Olympics begin on February 4th, the opening ceremony, and President Putin expects to be there. I think that probably President Xi Jinping would not be ecstatic if Putin chose that moment to invade Ukraine. So that may affect his timing and his thinking.
好的，陈破空先生，刚才我们谈到了这个中国外长王毅的这个最新的表态，还有我们知道冬奥马上就要开始了，如果这个普京真的在冬奥期间来出手的话，是不是会让习近平很不开心呢？像国务卿副国务卿舍尔曼说的这样子，请教你的看法。
美国副国务卿舍尔曼的说法呢，是一种外交辞令，但也是一种劝说，是一种劝说的方式。乌克兰方面也做了这种表示，说预计呢，可能俄罗斯呢不会在北京冬奥会开始之日，要攻打乌克兰，但是预计呢说在闭幕之日有可能就是2月20号，因为呢在2008年中共举行北京奥运会的时候，当时普京俄罗斯就没有给北京面子，那么当时就突然对格鲁吉亚动手，那么当时这个战争呢让当时的胡锦涛和小布什都大吃一惊，两人坐在观礼台上，战争就开始了。那么这回如果普京再来一次的话呢，从这个冬奥会本身或者中共 北京举办冬奥会本身的确是没有面子，但对像一些集权国家的这些领导人来说，他们也不按牌理出牌，也可能不顾这些所谓的外交场合或者礼仪，任何时候都可能。不过呢，这种可能性呢，看去正在往后推，因为普京本人呢要到北京参加这个冬奥会。另外呢，我回应一下刚才赵教授讲的两点呢，就是认为呢，北约或者给俄罗斯构成了战略压力，或者是乌东的问题基普的立场，我倒认为呢，这个集权国家或者半集权国家，基本上都是如果国际上有问题，他们是问题制造的一方，而民主国家是解决问题的一方，因为北约的国家呢都是民主国家。大多数国家都是民主国家，不存在民主国家要去压迫别人的问题，而乌克兰也好，格鲁吉亚也好，作为自己的选择，也都是一个国家的主权问题。至于说乌东地区本来就是俄罗斯所制造的，2014年进攻乌克兰夺取了克里米亚，但是乌克兰正在国内发生颜色革命，完全没有注意这个事情，所猝不及防。但是俄罗斯呢不停步，又在乌东地区呢制造了俄罗斯人对乌克兰的这个反对，所以这样的情况下呢，就是对不断的乌克兰的蚕食。说倒不是基辅或者北约的问题，我认为这次制造问题的一方就是俄罗斯，就是普京本人。
要不要请这个赵教授也回应一下陈破空先生的看法啊？还有，如果从这个军事上来看，现在这个五角大楼也下令了8500名的美军待命，那么我们看到俄罗斯这边也是大军压境哦。那尤其是普京曾经在2014年对这个克里米亚发动过闪电战，感觉上好像现在乌克兰整个气氛是非常一触即发的。你怎么分析这个真的可能开战的这个可能性和时间点？还有，如果普京真的入侵乌克兰的话，美军会介入吗？请教您的看法，赵教授。
其实用2008年那个乔治亚的那个事情来看的话，萨卡西维利的冒进是造成后来就是，俄军挥军进入南奥塞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所以我跟陈老师的意见不太一样，我的意见是今天这个事情的一个关键点，事实上他真正能够。会不会造成很大规模军事冲突的一个关键点，事实上还是在于就杰伦斯基和他的团队，他如何去评估他现在乌克兰所面临他的一个外部的那个压力跟内部的这样子的压力，他要如何去下那个决策。因为乌克兰还有另外一个问题，事实上是杰伦斯基他没有办法去控制的，就是14年15年之后，乌克兰的右翼的民族主义者，他们组织了很多民兵，后来编入了乌克兰正式的国防军。但是这一批人原则上不受国防部的管制，所以能不能控制住他们，那是一个问号。所以这里面有很多的变数。至于说北约会不会，美国会不会出兵，我觉得要回到一个非常根本的事实，那就是乌克兰不是北约成员国。那美国跟北约事实上他没有那样子的义务要为乌克兰，或者在乌克兰如果真的跟俄军进行一个正面的冲突，所以这方面是一个根本的事实。那如果美国，据我所知，如果说你总统要派正规的部队，我指的不是特种部队，正规部队到海外作战的话，那要经过很长的那个立法的这个国会的授权的一个过程。所以在现实上面还有另外一件事情也可以看得出来了，美国送的武器大部分都是标枪跟针刺，那他如何去对抗所谓的号称10几万的俄军，那德国的态度更明显了，他直接送了就是5000顶的头盔，这大家都知道已经变成一个笑话。所以从这件事情上来看的话，包括拜登自己说美国不会出兵所以整个情势上看起来就是美国或北约提供武器装备那是可能的，但是直接派兵就是进入乌克兰战场去跟俄军作战，我个人认为那个机会不是很大。
那不晓得陈破空先生你怎么看，尤其是我们现在看到一个关键的时间点，刚才前面也分析过了，现在是北京的冬奥会马上就要开幕了，那么普京这个时候挑起乌克兰的战火，他究竟打的是什么样的算盘啊？他究竟要趁机勒索，还是说另有筹谋？那么现在另外一个问题是，我们知道普京他最需要的是一个这个所谓的安全保障。那现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已经请美国驻莫斯科的大使亲自送了一份书面的回应到这个俄罗斯的外交部，不过看起来俄方并不买账，想请教您的分析是什么？
实际上俄罗斯态度已经软化了，因为它有两阶段的软化。第一阶段它提出要安全保障，并且要美国和北约对它书面安全保障的时候，当时普京的说法是立即马上，但是后来美国和北约并没有理睬他，并没有给他立即和马上，结果他们后来是软掉了，没有提立即和马上，提成了需要一个书面的保障。那么现在就在昨天啊，美国的书面保障，书面不是书面保障，书面答复送到了，书面答复送到了，延迟拒绝了他的主要的诉求。他主要诉求有两点，要求呢北约不得接纳乌克兰和格鲁吉亚加入北约。第二点呢，要求北约退回到1997年之前，也就是说北约不能够在新增加的北约国家中部署军力或者装备。就包括波兰、捷克、匈牙利，还有波罗的海三国、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这个是北约根本不会接受的。一个是北约有自己的宗旨和原则，怎么扩大或者不扩大有自己的原则。第二，乌克兰、格鲁吉亚是主权国家，他们有自己的选择。如果接收莫斯科和普京的讹诈，就等于说是呢，是牺牲这些国家的主权。乌克兰说，没有乌克兰的参与是不会承认任何协议的。所以美国的答复等于是拒绝，只在一些次要问题上愿意谈判的时候，双方的互信机制。比如说兵力部署，或者是双方的这个战略约束，也就是说这个军备或者其他方面的控制，有次要的。所以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就回答说，说这个美国的书面回答并没有回应了俄罗斯的主要诉求，但是呢，按道理他们都已经列了个最后通牒，摆出要打的架势，12万大军，有的说17万5，有的说10万，摆在乌克兰边境，但是并没有打。而是说要继续谈判，同时呢，另外也昨天前天1月26号也举行了一个诺曼底谈判，四方法德乌俄的四方谈判，据说也有所进展。俄罗斯呢，现在实际上是放缓了调子，那么说两周之后还有一个谈判，显然就是在两周之内都不会动。我认为呢，对普京来说，假动作居多，有可能是虚张声势，并不见得能够当真，因为这次美国和北约有力的回击啊，在各方面做了充分的准备，对普京来说也可以说是当头一棒。
这个最近这个普京是不是假动作？想继续请教的是赵教授，你怎么看？刚才有提到这个法国跟德国现在也加入斡旋了嘛，在这个巴黎举行了诺曼底模式的四方会谈，究竟法国和德国扮演什么角色？能起一个缓冲的作用，让整个情势降温吗？另外，我们如果回到这个症结，刚提到这个欧洲安全的保障啊，这个为什么普京认为乌克兰对他这么重要，就算是不惜一战，也一定要要到这个美国做出北约不再东扩的一个保障呢？请
讲
你的看法。
德法两国不是加入斡旋，而是诺曼底四方在2015年明斯克协议签订的时候，他们本来就是两个国家牵头，让乌克兰总统当时波罗申科跟那个普京，就是俄罗斯总统普京，就是会谈，所以形成一个所谓的诺曼底四方，在他们的共同架构之下，所以出现了明斯克协议。所以他们不是加入斡旋，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因为事情发生在欧洲，牵涉到欧盟的整体的经济跟政治社会的情势稳定。那德国跟法国是欧盟的领头羊，所以他们必须要出面。哦，这个是基本的这样子一个原则。但是现在比较大的问题是在于，当初的诺曼底四方的四个人，除了普京还在以外，那个乌克兰的波罗
申科已经离开了。
对，波罗申科已经离开了，现在应该会被抓起来关吧。然后另外就是梅克也离职了，换上了 Scholz， 然后欧兰德也离开了，换成了马克宏。所以事实上这次的他们在巴黎这个叶利塞宫的这样子会面，原则上是为了下一次四方的总统的政治顾问的继续磋商和在所开的一个会，那就包括乌克兰总统的政治顾问叶马克，还有就是普京的政治顾问就 Kozak， 还有就是那个 Scholz 的那个政治顾问，还有就是马克宏的政治顾问是 Bon， 他们会再开一次会。那为什么开这个会？原则上最大的目的，事实上杰林斯基一直希望要促成下一次的诺曼底四方的正式会谈，就是总统互相见面。但这件事情就是俄国方面是比较消极的。为什么？因为俄国的前提是说，在没有履行明斯克协议之前，原则上没有见面的必要。那他的情况是这个样子。那至于说所谓的为什么乌克兰，其实我个人看法是这样子的，乌克兰是一个因素，但是它不是一个绝对因素。因为普京作为一个俄罗斯的总统，维护他的国家的利益，还有保障他人民的生命安全，这个人民不管是在国内也好，或者在国外境外也好， 都是他必须要做的一个事情。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俄国所感受的那种的所谓的他迫在家门口的危机感，会造成他所有采取他所有的军事跟外交决策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本的因素。那这种情况啊，就算是目前不是乌克兰，那可能也会发生，可能也会发生，不一定是因为是乌克兰的这样子一个问题。那普丁当然有温情喊话过，比如说他说乌克兰人跟俄罗斯人是同一个
民族，
我们是兄弟，但这个就是再怎么样好话必须说在前面。那中国人有句话说，就是亲兄弟最后还是要明算账，因为这个已经牵涉到俄罗斯的所谓国家整体安全上的一个问题，所以采取必要的行动到时候还是有可能的。
那不知道陈破空先生你怎么看赵教授是从这个普京他面临国家安全这个角度去看现在这个乌克兰的危机？那我们知道当然乌克兰里面也有一些比较亲俄的一个团体跟亲俄分子，你怎么去分析？另外如果我们回到北约内部来看，其实就像刚才赵教授也提到，北约盟国里面也很多立场不一致啊，包括这个德国刚刚也提到了，没有像其他的盟国一样提供武器给乌克兰，只有提供了5000挺的头盔啊，而且再加上这个北溪二号天然气管道，对于德国的能源供应也是至关重要。那么现在普京是不是因为也知道这一点，手上有这个筹码，才对这个美欧之间利益分歧感觉上是有恃无恐？请教陈破空先生。
首先呢，这个普京提出这些所谓安全问题啊，既不是为俄罗斯民主，也不是为俄罗斯人民，只是为他自己，他想脱盟连任，长期执政，想继续当独裁者，把俄罗斯的民主拉向倒退。第二，俄罗斯没有人相信俄罗斯会遇到安全问题。俄罗斯是一个庞大的国家，它的国土面积将近中国的2倍，它是一个核武大国，没有任何人可以威胁到它。根本，而且北约又是民主国家组成的，世界上的冲突、世界大战都是由专制国家、集权国家挑起的，多数民主国家没有说去挑起战争的可能。再一个，俄罗斯本身在给别人造成不安全感，比如说对现在他这个攻击乌克兰，他居然出兵了这个白俄罗斯，因为白俄罗斯独裁者卢卡申科受到西方的制裁，那么积极的投靠，相当于他两面夹击乌克兰，把军队的部署到了白俄罗斯。另外前几天有出兵这个哈萨克斯坦，因为哈萨克有内争啊，前总统跟现任总统的内争，还有民众的这个抗议，他也出兵。这是说美国既没有出兵哈萨克斯坦，也没有出兵白俄罗斯，也没有在这个莫斯科或者是俄罗斯周边形成任何东西，所以这就看出啊，这个普京就是一个病态的幻想。这个病态幻想来自于什么呢？集权者和半集权者，集权国家、半集权国家一般都有安全问题，从平壤到莫斯科到北京都是这个问题。比如平壤，他要跟外面谈判的时候，他总是要求美国承认他这个政权，承认什么呢？承认军事政权。他并不顾这个北朝鲜人民过得怎么样，这个国家怎么样，打着国家安全的幌子跟外面打交道。北京也是这样。北京在跟美国谈判战略经济谈判中，有原来这个戴秉国首先代表北京提出，就是说三项核心诉求，说中共的三项核心利益，第一条就是政治制度和它的这个政治安全，第二条才是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第三条才是人民啊什么经济可持续发展和人民生活，也就是把人民摆在第三位，把国家摆在第二位，把政权摆在第一位，跟中国古代孟子哲学完全相反。孟子说君为轻，社稷次之，民为重。中共是搞的君为重，社稷次之，民为轻，社稷就是政权。那么也是要寻求个安全感，是什么安全？不是中国国家安全，也不是中国人民的安全，而是中共政权的安全。同样，俄罗斯普京作为克格勃头目啊，把这个莫斯科这个俄罗斯拉向半独裁之后呢，也是寻求他自己的安全，他统治的安全。根本俄罗斯民主，俄罗斯国家不存在任何安全问题，他制造出来的安全借口。事实上看到的事实，他对周边的国家进行出击，因为苏联解体之后，不管是乌克兰还是格鲁吉亚都画下了明显的边界，恰恰是普京俄罗斯的扩张主义导致了这些边界的丧失，还步步紧逼，制造出所谓的乌东问题，制造出所谓的南奥塞梯或者阿布卡哈兹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发源地、问题的制造者、祸根都在莫斯科，都在普京身上。
不晓得这个赵教授您怎么看陈破空先生的说法？事实上也有人认为说，既然俄罗斯没有面临任何的安全威胁，只是趁着这个美中爱对抗啊，做他自己的这个利益的盘算，想请教您的回应。再来呢，就是很多人因为您在台湾嘛，很多人也认为说，这个现在乌克兰危机可能也会连带的影响到台海情势，尤其是西方国家和美国怎么回应呢，会让这个作为一个北京武力攻台的判断，你想请教 你的看法跟回应。
陈老师还有主持人的问题都很多，我不知道我能完全记起来，但是我必须先谈一件事情啊、哦。
嗯。
2014年，乌克兰东部发生内战，它的起因是乌克兰立法禁止当地讲俄语的人说俄语，它实施极度的乌克兰化。那接下来一个很大的问题大家都知道了，然后基辅发生了所谓广场的这样子一个广场革命，然后如果大家还记得很清楚的话，2014年当时的代总统乌克兰叫 Turchynov， 他宣告叫做 ATO 行动。什么叫 ATO 行动？就是把乌克兰东部那些人，就是希望讲俄语的那些人，所谓亲俄的那些人，把他视之为恐怖分子，然后飞机、大炮、坦克。所以所谓的战争的制造是有很多种的各种不同的层面的。另外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我还是必须强调一点，哈萨克的托卡耶夫他请求的他的对象不是俄罗斯，是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所以我觉得这当俄罗斯是里面最大的一部分的一个军力的配置，但是这中间的主客体中间，它中间还是有一定的这样子的区分的。另外俄罗斯跟白俄罗斯它是同盟关系，所以俄罗斯把它的飞机或是跟白俄罗斯进行军事演习，正跟美国和北约成员国在境内进行军事演习的情况事实上是一样的。所以我觉得这部分 我可能必须花一点时间要向各位做个声明。接下来就是关于就是是否跟台湾啊，我觉得还是要回到基本问题啦，就是既然乌克兰不是北约成员国，那北约事实上是没有义务对他进行直接的军事的援助，派部队啊或者诸如此类的。像英国的国防大臣他已经说得非常白了，如果真的发生战争，英国在乌克兰的当地100多名的军事顾问就要撤到波兰去。所以这是一个基本的这样子一个事实，我们不谈其他什么价值上的一个问题。那你说到台湾啊，当很多人说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但是我觉得还是明日台湾还是问题不在这里了。如果说以前还是台湾跟美国有外交关系，有共同防御条约的时候，这是一回事。但是现在台美中间当然有军事合作，但是它不是一个正式的法律性的一个所谓的军事同盟，彼此中间事实上也没有所谓的共同防御条约。所以从乌克兰的情况上来看的话，如果今天台海真的出问题的话，美国最可能做的，我这个看法就跟对乌克兰的情况原则上应该不会差太多、哦、就是武器尽量给你，但是是否要真的投入我的兵力进去，然后牺牲我的美国士兵，那可能是另外一件事情。但有可能啦，我们不能说不排除这种可能，但是如果把它认为是100%的一定的话，那个可能就是过于天真或是过于乐观了，这种事情必须要非常的谨慎才可以。
好的，那我不晓得陈波公先生你怎么看，陈先生回应一下。
我想呢，这个赵教授呢也许对俄罗斯或者中亚地区的情况比较了解，但是呢对俄罗斯乌克兰东部的情况呢叙事啊，从因果关系和时序关系都是相反，是俄罗斯在这里利用六类的俄罗斯族在这里制造了问题，然后乌克兰政府采取行动。另外乌克兰本身内部发生了这个自由主义的驱逐亲俄罗斯的总统的这个颜色革命，那是他的内政，但是俄罗斯却派兵去吞并克里米亚和在乌东地区啊制造摩擦，所以这个因果关系要搞清楚。同样道理呢，白俄罗斯也好，本来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但是就因为在意识形态上独裁者相通，然后才进一步加强了一体化的进程，这些也都是事实。至于这个哈萨克斯坦所谓打着集体安全的条约，都可以打着一些借口，独裁国家形式啊，然后邀请俄罗斯引狼入室。然后干预了内政，这个等于说是扶持了个傀儡总统，这些都是明摆着的事实。至于说乌克兰，这里并不是说美国是不是他的盟国的问题，而是涉及到一战二战冷战以来在国际上呢 这个价值的观念更生长，而实用主义呢在降低。第一，政治并不都是什么庸俗和现实主义的，这个在一战、二战冷战有沉重的教训。所以，这比如说在二战的时候啊，这些捷克也好、奥地利也好、波兰也好，并不是什么英法的同盟，但是呢，他们受到纳粹德国的蹂躏，用各种的理由，但是英法最后还不得不援助他们。而世界大战一打响之后，打响前和打响之后的格局就不一样了。尽管现在乌克兰战争还没有打响，在之前，美国总统不派兵。或者欧洲有什么分歧，德国有绥靖主义，这跟二战、一战的情况一样。但是战争一旦打响，就可能不是局部战争，而可能是全面战争，甚至可能上升为世界大战。在这样的情况下，各国都会改变立场，因为这已经不是一个同盟不同盟的问题，而涉及到价值，涉及到人类的和平和尊严、稳定，要涉及到对霸权的遏制。至于台海问题呢，国际上有普遍的看法，说可能趁这个俄罗斯去威胁乌克兰，是不是习近平认为是攻打台湾的机会？但是我相信习近平不敢，美国也做了万全的部署，就是3+2，三个航空母舰战斗群加两个准航母战斗群在南海、台海这一带巡夜，就是防中共蠢动。一旦中共有蠢动的话，我想美国协防台湾的决心远强于协防乌克兰的决心，因为美国跟台湾是长期的盟友关系，而国际上也都相继表达了协防台湾的决心。我相信习近平不至于的要蠢到政治自杀的程度去发动这样的所谓台海战争。
好的，因为由于时间讨论的关系，最后我就用同样一个问题请教两位来宾来进行一个总结，尤其就是从中国的角度去看，究竟现在乌克兰的危机，尤其是俄乌如果真的开战的话，究竟从即将举行冬奥会啊这个角度的习近平主席来讲，究竟对中国是利是弊呢？我想请赵教授先回答这个问题。
如果真的打仗的话，是没有赢家的，战争不会有任何赢家，但是谁会输，就一般老百姓，那些高等的政客跟他们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能够不打仗就是不打仗，因为这个是一般老百姓每个人的每个人期望。但对政客，很多政客来说，他要如何去算计他的利益，是不是要打一仗，那可能是他们自己的事情。但是我认为这个过程里面不会有赢家，
不会有赢家。
好的，
那么请教陈破公先生，因为感觉上原本国际社会关注的就是这个美中之间的对抗，还有这个印太情势和台海情势，那么现在因为有这个乌克兰危机，整个焦点被转移到了这个如何去应对俄罗斯，而并非是如何应对这个美国跟盟国如何应对中国。你认为从习近平的角度来看，他会怎么看这个乌克兰危机呢？
首先我赞同赵教授的说法，就是战争没有赢家，而且这个是祸及百姓和老百姓，所以战争贩子、战争的发动者是真正的罪犯。所以现在的战争形势发生了变化，因为战争的鼓动者往往他躲在后面，把人民当炮灰，把士兵当炮灰。但是现在我们看到美国在中东的战争发生了变化，就是说整个那个首犯，那些恐怖集团、那些攻击者，那被斩首行动。普京或者其他这些战争贩子，他要想一想，他发动战争之后，他是不是能躲在后面，能够独善其身？他有可能被定点清除。所以这次拜登对他发出了个人制裁的这个说法之后，是对普京是一个惊心，是一个很惊心的事情。那么另外呢，至于说北京或者是习近平，对这个事情怎么看呢？当然，这里边如果有两种阴谋论哈，一个说法就是可能是演双簧。就说北京呢，为了转移冬奥的压力，北京冬奥的压力要让美国呢，这个国际社会对他人权迫害，这个焦点转移呢，让普京跟他演唱戏，他试图向普京进贡，让普京制造一场假危机在乌克兰边境，让美国、欧洲整个注意力转移到乌克兰边境去，解脱北京的困局，这有可能是一个双簧。但是另一方面来说，也可能是普京自己觉得美中关系恶化对顶到这个程度是他的机会，他能够炸美国一番，然后呢，这个趁机呢，要美国按照他的要求来办事。那么习近平和中共是巴不得美国冲突，这样可以从中渔利，通过这个王毅跟布林肯的会见也可以看出这样的信息，假装劝阻各方不要怎么样，事实上恨不得这个隔岸观火，坐山观火，都恨不得各方打起来，自己的火中取栗。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陈破空先生还有赵楚仁教授两位针对这个乌克兰地给我们带来分析，感谢二位。
谢谢主持人。
好的，也感谢听众观众朋友们您的收听收看，提醒您两位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樊东宁，祝各位平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